刚才我们看的先不要开，先不要开，这是我们私底下讨论，就是说我们刚刚看的苏菲舞的这样的一个舞蹈，那就是我们来分辨一下嘛，就是说我们看到其他宗教的修行方法，我们来考，就是说用佛教的眼光去检视它，它是属于哪一种？我们上个礼拜好像问过，是属于止的修法。所以呢，这种修法，你也许真的我们自己在家里练啊，也许你会觉得哇，好像妄念很少，这个方法真好。可是我们讲说止呢，它只是正服烦恼，它不是断除烦恼，它的功用只是在正服上面，所以呢，不应当以止作为满足，你要进一步呢，就是说利用这样训练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定力，你转往内观的修习上面。所以每一个法门到哪一个位置，其实我们同学心里要知道说到哪里。上次我讲过了，念佛法门好几种嘛，我们上次 有分辨过，如果是以持名念佛来讲，它是属于止啊，对不对？那如果是实相念佛，那是属于观啊。所以就说念佛法门，我们讲实际上它是一个方便法，它的目的是要让你接引到极乐净土的这个一流第一流的佛教大学，在里面继续进修，它的用意在这里。那刚才这个回旋舞呢，我们说它是止的修法，那你在做这样的一个禅修练习的时候，你会产生一种合一感。基本上呢，修止禅大部分的止禅的修法，你会产生合一感。那你一旦产生合一感呢，你会感觉到说哦，神存在。很多止禅的修法到后面你会觉得神存在，这时候怎么办？神存在跟佛教的教理合吗？止的修法我们讲说它是专注一个概念，或者是专注在一个禅相上面，或者是说你专注在那样的一个动作上面，那个是属于止啊。因为你不会透过这样的方法，你的念头，你的妄念会被打断，你的念头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所以你会觉得你会经历一个思想的空档，念头跟念头之间的空档，这种方法算是止，它会产生合一感，不是止吗？你说感觉无我，这样子的话，那跟佛教的所谓的无常、苦、空、无我不是一样的吗？不是止吗？可是那你怎么解释佛教的经行来回走？经行本身就是一个禅法，阿难是怎么悟道的？经行本身就可以纯粹的作为一个禅法来修持，只是我们没有办法走那么久。动态可以修行的，就是说我们一直认为说所谓的止是你要坐在那里修，其实我们讲说我们要达到定力三种几种层次嘛。第一个刹那定，没有进入到真正到色界；另外一种是接近色界的进行定，还没有入定，但是快要入定了；另外一种是入定的那种定力。那透过这种活动式的，不是说静坐下来的那种修法呢，它是可以到达刹那定的。观的话，也许是可以这么快的。因为我实在是就是说实际上这个方法能不能做观，也许可以吧。你在注意脚步的时候，你说你要做地水火风的分别，现在是动是风，可是因为那个速度太快，速度太快，所以你有没有办法看那么细？
如果能够看得那么细的话，
那要定力很深才有办法这么快的速度能够看。对，就是但它一开始是当做一种止禅的练习。那基本上说合一感来了怎么办？你要怎么解读它？那实际上佛教里面承认天神的存在吗？对对，所以就同学讲得很好，就是说你可以把它当成是菩萨，你的本尊护法，可是你不要把它视为是创造神。你感受到了那个合一，你感受到了那个神，但是你要怎么解读它，就不要说哦，是唯一的这个创造神他降临于我，你不要这样的一个所谓止的这个修法，它的境界就是合一。比如说我们今天做比如说我今天做光的观想，我观想光，最后没有我了，我是完全融入光里面，这个种修法叫做止。只是在一个点吗？那请问你说如果我做 白片呢？白片的这种禅定，白片就是说我准备一个圆形的布，白色的，放在墙壁上，我一直看它，看它之后不是在我心中形成一个白吗？可是那个片是什么意思？片大，片布，所以我要遍及我所有的视野，是这个白是这个扩充在我整个空间，最后在这里面没有我了，我感受不到我的存在，我已经融入到这个白里面了，这也是合一啊。你会有这种所谓合一事实，你暂时消失的自我感，可是这是不究竟的消失自我感，它只是透过一个方法你融入了，实际上你一抽出来还是有一个我存在，它并没有断根。其实我只是想要跟同学就说，你今天一个法门你去分辨它能够到哪里，你就不会说哦这个是无上究竟的法门，然后你去抗拒其他的法门，或者是说你们不要这样修就这样修好，因为每个人他已经到的位置不一样嘛，每个法门他有一个用意，你到哪里，所以我现在只是说外道的方法可不可以引用，可以啊，因为它只通外道嘛，外道也是有外道的指法可以修。诸位有没有必要是说根据你的身心状况，你的生活状况，为什么我会特别这样讲？
因为你去接受他的时候，你可能不知不觉中也会接受他其他的东西被影响。
不会啊，你不要把他的那个思想带进来啊。
但是你去接触，你就会不小心就是会把那些想象带进来，因为你没有那个信仰，没有那么多。但是你如果
接触，
对人家去接触外道，就会不知不觉被他影响到。
这个是信心的问题，所以刚好同学提到，所以我们等一下可以讨论我们怎么看待外道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那我想请问你。
那你把它认为它是一个身体的操练，还是它也是一个心法？
在一般来说，都是认为是身体的操练。
它是心法，它是身心一起练。为什么你要把它当成是，把它当成是身法？实际上它是怎样？你知道手举起来，这是四念处啊。手伸，手甩，手伸，手甩，手伸，手甩，第五下。你对你的身体保持觉知啊，为什么？这就是在练心啊。那你可以配合念佛，是比丘尼教我的，观、视、听、闻、法、观、视、听、闻、法。你这样练，这就是，或者说我们讲说走路本身它也是可以是一个禅修啊，走路也是啊，你在走的时候注意到你的脚步，这是四念处嘛，身念处的一种，你走路的时候注意到脚步跟地面的接触，如果你觉得有困难的话，你不行，那你用佛号，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一字一音也可以啊，南无大悲观所以这样就是本身就是在训练，这个叫刹那定啊，用这种方式来练习。
刚才有说，就是等于所缘在那个，你要在你的脚上的感觉，或者说是。
我李凤山那个甩平甩过嘛，他本身他在教的时候并没有刚刚老师讲的那个在里面，是我们自己我教。
你说那个观世音菩萨那个吗？
包括
没有觉知手部的那个，他其实就是他一直说那是心法，他没有把它讲透，因为他可能没有受过佛教的训练。如果受过佛教内观法门的训练，你知道那个就是一种身念处的修法。
都是心法。如果按照这样讲的话，任何东西都是心法，就要刚老师讲手部嘛，手部就是四念处在里面嘛，惊喜嘛，
对，
就是惊喜嘛。 那既然走路都是惊醒的，何况平甩功呢？
对，意思是说
太极拳也是啊，练到一个程度，它也是一个，也是一个心法了。
我所要表达的是说，我们所谓的止禅的修法是包罗万象，你可以去开发的。只是说我们有固定传统的那个几招，那传统的方式，可是传统的方式，你看我们要考量我们现代的人他的生活形态跟他的这个生活形态的一个发展。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不净观叫现代的人来修，大部分人都要去收经了嘛。不净观要居士生来修有他的困难，第一个他可能障碍家庭和谐，除非伴侣同意嘛，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所以除非你的伴侣同意，不然你居士生修不净观会造成你自己的一些困扰啊。那居士生适合修哪一些法门？比如说我要考量我们的生活形态，我是以我自己来讲了，我准备课业，我一天在电脑桌前坐七八个小时，再叫我静坐是要我的命，真的坐不下去。所以那以像我这样生活形态的人，我不适合用止禅，就是说静坐的方式来禅修，那我适合用动的。动的方式有哪些？就可以去发掘嘛。其实现在坊间有很多种，比如说林凤山的那一种，念佛法门为什么一定要坐下来念？配合身体的运动啊，它可以变成就是刚才那样子，就变成是一个念佛法门。然后走路的时候，你配合脚步的节奏，它也变成是一个念佛法门啊。所以你可以去开发适合你自己的一种新的方法。还有像刚才那个回旋舞，它打断万念的效果很好，它也是一个，比如说你的时间不够，我们居士遇到的问题时间不够，30分钟里面我们要有效率的达到，就是说让心灵沉静的一个方法，哪一个是效率最好的？我的意思是这样，哪一个对我们来讲效率最好？所以你自己去找。比如说我的话，以前我是甩手嘛，那同学可能会觉得说那个是身法不是心法，可是因为我甩手看到我那身上的内脏，我吓一跳，看到比如说我的脑是灰色的，然后呢就是说我甩到有残像产生的。如果你说那不是止禅，只是一种运动，怎么会有残像呢？甩手也甩到有残像啊，内脏大脑是灰白色，然后心脏是红色，胃是黑色。
那个还是要小心，那个你看到的东西不一定是残像，不一定是残像。
那个就叫做残像，您的所谓残像是什么意思？同学，你知道小止观里面讲到数呼吸安那波那念的善根发相是什么？其中一个就是看到内在的不净物，所以那个叫善根发相。其实那个是一个好的现象，只是你不要去执着它。如果像比如说我现在看到内脏，这时候我可以转法门了，我可以转往观我的那个内脏。比如说我们刚讲的戒身，我们讲32身分嘛，32身分法麻齿爪内脏什么什么，因为一般人他没有办法看到自己的内脏，所以他要修32身分这种修法他有困难的。因为当我讲到说心脏在哪里，你只是一种概念而已，可是当你有禅相的时候，你说我现在要看心脏，我就看得到心脏。我要看说胃，
那个要小心，那个最好是跟从经典里去找法。
我小时候看
是用什么？内眼在看，它就是在你身上，你看到了，这个是禅相嘛？禅相是很正常的，它代表你的定力有进步。那你禅相，你首先要了解的是说，但以后我们讲到清净道论，你可以了解，观呼吸会有禅相吗？您知道吗？你观呼吸的时候，应当要出现禅相。前面的数，先是熟悉，再来随习，接着你会看到，比如说有光影在鼻头，或者是有一条线。或者是因为呼吸的所缘很维系，所以每个人看到的禅相不一样。比如说我可能是一条线，或者是额间或者鼻端的一个光芒。那因为这个时候禅相不稳定，所以你的这个你的禅修专注的地方还是在呼吸的进出上面。等你先是数，再来随，再来所谓的止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这个禅相 你不用再跟随呼吸的出入了。这时候有禅相了，它通常可能是在你的鼻端，你就止于这个地方，止于这个禅相上面。有些人他的禅相会变化，会变大啊，忽远忽近啊什么，你不要去玩弄禅相。重点是说不玩弄禅相，然后呢禅相出现了固定稳固了之后呢，你就专所谓的止安那波那念的最后的这个止的修法是专注在这个禅相上面。所以实际上止的修法是会有禅相的，当你有禅相出现，你知道说哦，你现在这个定力，你现在的这个定力加深是这样。那像比如说我甩手甩到说我可以看到内障了，这时候我可以考虑说我是不是可以考虑转法门，要继续做甩手的练习呢，或者说我要做刚才讲的什么把身体分为32个部分，然后一一去做法啊毛啊然后大脑啊这些，做这样的一个观察。所以同学这部分可能你听不懂，就是说你回去可以把清净道论清净道论的中册还有它的上册后面的部分通通是在讲说这个禅修止禅怎么修的。我们课程到最后面的时候，就是第四年的时候，我也会去找这个专门的老师来讲解这个部分。所以我是建议同学你可以先翻翻看，因为一般呢就是什么佛来佛斩魔来魔斩，但是你要看你今天修的是哪一个法门啊。如果你今天修的是毗婆舍那内观，当然佛来佛斩魔来魔斩，可是今天如果我修的是止禅，我明明就是修观相念佛，看到相了当然高兴啊，对不对？我观相成就了嘛。所以这个话你一定要根据你今天修的是哪一个法门来判断。那比如说有人看到禅相啊，好害怕，我着魔了，其实你应该了解说这个是定力的显现。你今天修什么法门，如果是它是你应当的所缘，你就所专注在那个上面，如果不是它是附带的，那你不要受那个东西的影响。是真的有是真的有脱，就是你有觉得你的那个视线的角度改变了吗？你觉得好像变从很高的地方这样看下来？
没有，就飞走了。
哦，你有出魂的现象？
我有出魂的现象。就是说这个现象没有人教过我。就是头一次坐在那里发呆，就是说发呆就是忘我啊，就是把自己忘掉了，忘掉了。
那你去了哪些地方呢？因为我有朋友他有出魂的这个经验，他只要稍微专注，然后呢他就可以意识离开身体到其他的地方去。但是经常性的出魂我不知道好不好，因为他应该有危险性，因为你的灵魂太容易离开身体，万一遇到危急的时候，经常性的出魂可能不好，因为有时候该回来你没有回来。在密教里面是有一种修法长寿法，就是说你修破瓦法同时你也要修长寿法。破瓦法就是训练神识从这边出去，那你其实你要观想一个十字杵压在你的这个泛穴上面，把它做封住，不要让它打开让你任意的出去。为什么无心观会是实相？它是假相啊。你所谓的实相是什么？其实我想跟同学分享一个概念。在原始佛教里面，它的禅修虽然归纳为40种，但是它主要的是不净观跟安那波那念嘛。那我们跟大圣的来做一个比较，大圣主要是念佛法门为主嘛，念佛我们讲有好几种念佛法。那所以大圣的禅修是净观哦，然后特别是密教呢，它是讲净观，所以它对身体的这种觉受，它不是用不净物来观察。我们身体是一个坛城，是一个宇宙，里面住满了诸佛菩萨。不会啊，为什么你会觉得修会有问题？现在这个跟大小圣无关，因为闭关本身我们讲说有禅相嘛，有一个南部的一个大住持跟我分享过，他在居士的时候修不净观发生了什么事情。不是，他在居士的时候禅修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达到一个专注力的时候会有影像产生，这个影像通常是不动的， 那它可以随着你的意念呢，让这个影像跟你互动。他那，这是我最近才突然理解，因为他那时候跟我描述说，他看到了一个女性，然后这个女性在他面前呢宽衣解带，最后这个女性还坐到他的大腿上来。那因为后来根据我自己的一个经验，我会看到固定的影像。那影像之所以动呢，是因为我的意念要他这么跟我动，所以那个女生脱衣服，然后坐到他大腿上，其实是他潜意识，他以头意念的运作。那后来是不是他有把他抗拒，把这个东西丢掉？我不晓得，应该是有吧。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你是走，就是说你是走这种培育定力，然后你是走纯粹的止禅的路线，那有的时候你的定力集中了，你会看到一些影像会浮现，你的潜意识、你的念头会变成影像化。这时候是你怎么去看待它？我们同学有经历过念头影像化这样的一个过程吗？你们认为念头就是这样，好像一个声音，或者是一个声音，然后这样溜过去。可是到有的时候呢，你所有的想法它是变影像在你前面的。所有的大小圣都是要小心谨慎，因为你只要是修法，就是说你当你的这个注意力、专注力培育起来的时候，你会看到影像。那如果你呢，就是说没有保持一个有距离的关照的话，你这个影像会跟你互动。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到了一个虚幻的女色，你让这个虚幻的女色跟你互动，结果是什么？对啊，会发疯啊，根本没办法待在官房啊。同学，因为 我完全不太了解你的意思，这样的一个修法是大小圣兼通的，为什么你会一直把你的重点放在大圣上面呢？
就是问题是大圣修大圣的有些问题，就是他高估自己，
他做他自己该做的事情。同学，你要了解呢，我们修行是整个观念的翻转，你今天要用什么观念来翻？你是要用我这个身体是一个不净物来翻呢，也是可以翻你的执着也是可以。今天有个方法是说，我理解我这个身体它是诸佛菩萨居住的一个场所，对它产生一个恭敬，这样的一个翻转也是可以啊。你为什么要利用你这个诸佛的坛城去做一些污秽的事情呢？
但是你有这个能力马上到达这个境界。
不是，这个是他这样的一个设计，他这样的一个修法是
有
没有危险性？该怎么讲？佛是在外还是在内？
你没有成功之前，你把自己想的就是有问题。
不是不是，我们在讲心性。我们现在讲神嘛，我们讲说他骗在一切。
你是有成功条件，可能是没有错，但是你又
现在不是讲我。
你不能。
阿弥陀佛在你之外。不不，同学，我们现在问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在你之外还是在你之内？
跟我没有关系，跟我不是在我之外，也不是在我之内，跟我没有关系。阿弥陀佛是在
哪里？这样的一个你这样的一个解释佛教的方式呢，基本上我们要怎么解释？佛是骗在的。我们现在讲一个心理学。今天一个癌症病人，他如果一直想我得癌症了，我得癌症了。
对，但是其实不是说你把我想成佛，我就一定能成佛，这是有问题，知道吗？
为什么说我想成我是佛，我就会有问题？
有问题，因为你想的不一定是。
我想啊，我只是一个修行的方法，
不是因为你用想这个问题，这个想就不一定是真的，有可能
没有，它是一个修行的方法。
同学，你误解了，他所谓的我是佛，他是要直指你的佛性，他是就佛性来讲。那是这个人他在学习这个法门，他没有抓到边，他完全搞错了方向。其实密教的方法说都是在直指你的佛性，他跟禅宗是一样的，禅宗是直指心性嘛，密教直指佛性。他用的方便法就是你去观这个相，相在你身上，透过这样的方式，然后又在你的内在，所以他是遍满你全，就是遍满你的身体，让你理解到说，哦，佛性是这样。他是用一个象征有相的方式呢，来帮助你了解，哦，我也有佛性。然后呢，每个人都有，他是普遍的、遍在的。他是一个方便法，用象征的方式。可是很多人呢，他着相，他没有办法抓到这个教法它的意义在哪里。在我个人看来，密教的修法很殊胜的，它是很殊胜，但是因为实际上要一些人呢直接修密是基本上也不是这样。他说你要先有出离心的基础，要有出离心的基础，然后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来，你再来这样练习。密教不是每个人都适合，那也就是说你基础有没有打稳的。我们讲的这个根本佛法的义理，它是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你可以发展根本佛教。如果它的重点在不净观的话，可是这只是一个止禅啊。你要知道在内观法门里头没有所谓净不净啊，同学你要分辨，止禅这只是一个，它只是一个方便法而已，它只是用来培育定力，然后压制你的，制服你的贪欲。可是真正在我们做观的时候，你对所有的现象你是保持一个中立，没有所谓进不进的问题。佛性每个人都有吧，你不能否认吧。我们直指那个本体，直指那个本性，直指那个清净的。因为本来如果就一个本性来讲，它没有染污或者是脏，所以就是就那个本来的那个状态来讲，每个人我们就那个本来来讲。那个不是假设或者期望，你在某一刹那中你可能有经验到，可是太短太短，有时候你没有对你产生很大的觉受。我们在有一些刹那中你会感觉到那种，
因为你如果是站在密宗显教来去批判密教的话，那就批判不完了，批判不完了。你要进去啊，了解它。
那个、我
然后呢？
你要说那个外道那个是指，因为你这样看你不了解的时候，它到底是到什么程
度？我倒认为说哈，我觉得任何方法哈，你就说看人呐、啊，像我的话绝对没有问题，这个绝对不会让我跑到外道。我不是，你也不会啊。
如果您也跟着跳呢，您会不会觉得您会跑到外道去？如果您也这样跳，
我绝对不会，你也不会，因为你是理论上认为会这样，我认为你绝对不会，因为你这种哈、啊、那种坚持性是非常强的啊。你修这个绝对不会跑到外道去啊。
用他的方法。
你只要用那个方法去觉受那种哈、啊，那在旋转以后产生那种哈、啊、某种。如果说假设幻境的幻境的话，哈，某种幻境，在这种幻境里面呢，就产生阴的感觉，那种阴的感觉哈，你只要把那个感觉感受到就好了，因为人有时候要接触到那个感觉很难啊， 很难呐、啊。你只要能够接触到，哦，有那种感觉，觉受到了，哦，那种话你就会有无上的有法乐的啊。这种法乐不究竟啊，啊，没有关系，因为不究竟，谁究竟？就佛究竟啊，阿罗汉究竟啊，大家都不究竟啊。可是这走到究竟之前，都是一个过程，都是一个过程啊。三大升起劫，你这两大升起之前都是过程。那过程的话，跳个舞哈，来觉受一下有什么关系？我认为没关系。
主要是在我们繁杂的生活中，你要经历到这种妄念的止息很困难。我只是说，它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那今天我们之所以会成为佛教徒，代表我们的根性根本不相信唯一的创造神。所以我有问过我自己啊，哎，我蛮欣赏外道的一些方法，我会不会变外道？根据多年的观察呢，我不会，因为我无论如何呢，他们的这个哲学不能令我满足。会啊，你注意你的脚步，这跟经行的道理是一样。
因为我们没有做过，可是我想一想哦，如果我在快速的转的时候，我还能想什么？
对啊，
想不好，
不要跌倒，
不要跌倒，
保持一个很大的警觉性。
对，但一直转，说不要跌倒，这个时候所有外面没有了，一定是这样的，一定不可能像我这种，我们这种人去转的时候还能观想什么东西。不用关了啦，只有一个意念一啊、哦，不要跌倒，一直转。当那种达到一个一达到一个境界的时候，例如，所以有的人说，我看那个著作里面哈，很多人他达到一次达到某种境界以后，他就是法乐哈、哦，可以维持很久，以后再进去很难。可是呢，那一次达到对他来说就很大
影响很大。
同样的道理，当你在转的时候啊，他那个转就跟你吃饭一样嘛。对不对？你只是一个动作嘛，惊喜嘛，转嘛，这个都是动作的，包括甩手、平甩弓嘛，它都是一个动作，只是说那个动作比较快啊。我们这个动作东西啊，理论上应该是这样的嘛。你认为说这是外道？我认为没有什么外道不外道，因为此本来就是外道。这佛陀时代就是如此啊。佛陀时代他哪有他有自己发明的纸嘛？所有的纸都是外道一起用的。对，包括他的佛法里面也是很多都是从印度文化承受过来的，他发明的也是一部分，他唯一发明的就是无我，其他全部都是外印度文化，不是外道，是印度文化，他的母文化里面出来的东西嘛。那我们的话，后来的整个一个佛教的发展，也是在一个各个文化里头，一个是从印度文化自己的流传，不断的在改变。一个到别的地方的文化，中国文化、南洋文化、日本文化，会产生一个新的文化，产生不同的修行法门。所以我们的很多修行法门，印度也没有啊。那你说是不是外道啊？如果从原始佛法看是外道，包括密教，
那是什么外道？
佛陀没有讲密，佛陀没有讲密嘛。从历史来说，但是你不能否定密它能产生的一个效果，有啊。那我们不能站在历史的佛陀来批判密教啊，那就不用谈佛教。
像你刚刚那样讲哈，假如说是在那个你在那个禅定里面，你那个真正的那个状态的时候，你要怎么讲？就是说你要把它止住的话啊，你怎么治好？
已经天人合一了啦，就是说反正
你没有就定嘛，因为你定，你先要定，定以后你在一个急速的旋转状况下，你一定产生一个一嘛，一个后面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你先有一个一嘛，一定有一个境界产生。
那好，转完以后你要怎么维持一个一？
没有完，没关系啊，你就达到一个感受就好了，对你来说就是一个帮助了。修行就是缺少那个感受嘛。
可是我再讲一个问题、啊。
但是这不是修行要的，修行要是我要到最后到一个地方维持境界。
好，
就是你。
那你事后回想当时那种感觉，
人不可能经常入定，可是你可以就是保持在保任在那个刹那的定上面，就是说你要让你的定呢达到一个高的境界，那你离坐之后或者是你离开正修行的时候，你在日常生活中你要就是说尽量就是说用念住的方式，就是觉照你的一举一动。所以日常生活我们讲的叫保任，分成正修跟你离坐之后的保任这两个部分来讲。这是不是不是，它培育了你的定力，把你的定力提升到一个程度，你在刹那之间你把你的定力提升到，
但是你怎么样维持住，你没办法维持住，你一停一恢复以后就回来了。
可以啊，那个定它是可以维持啊，你停下来这样倒下来之后你念头不会马上升起啊。
是，但是过还是它没有锁，还是没有专利，就是它还是没有办法维持在一个状态，你知道吗？你停住以后它自然就
这就等于不一定啊，你如果躺下来这时候借由你全身的放松你可以维持看你个人啊，如果你这时候就可以管看你个人怎么修啦，就是说有用，当你以后要转修毗婆舍那的时候，你之前透过你之前的这个定力，它可以帮助你做就是观察你的身相身心现象，观察的更细微。所以第一个戒定慧嘛，你一定要培育定力，你才有办法把你的身心元素看得很清楚。
哎，我不是因为他外道我才上，就是因为
你看哈，太虚大师在读经哈，他在阅读哈，阅读的时候啊，忽然进入一种定境啊，一种定境。后来呢，他把这个定境呢写出来，广为流传。那你说他不读经的时候，他的定境跑到哪里去？没有什么啊，他读的时候进入那个定境，那个定境就是他的境界啊。哎，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那一篇，这个篇我好多地方看到太虚大师那种定的那种很经典的一个描述啊。
不要
跑
了。
这个希望说以后我们第四年的时候，就是说请其他的老师来，让我们对佛教的禅修，不这样讨论很有趣啊，我觉得很有趣，因为这个就是佛教最基本的。你以后我是本来打算像跟同学讲说，我们怎么样把其他宗教的体系放进来，你怎么去看待其他的宗教？这个我们下个礼拜再跟各位同学讨论，一定会有很多不同的反应。但是就是脑力激荡啦，因为我们处在的这个社会不是只是佛教徒的社会，是大家可以思考看看。